善忏悔人，因为爱我们彼此下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正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发。这一次呢，我们要思想呢是五经的研读法。我曾经提过三个主要的方法，就是按历史分期的段落来查考五经。第二，按五经的律法做专题的研读。第三，考察五经关于敬拜的经文。那么上面说的第一个方法，按历史分期的段落去查考五经是最基本的。这个方法在上一课我已经跟你稍微做过示范了，那么这一课就不再重复这个点。至于第二个或第三个方法，可以说是比较难的，因为五经的律法和礼仪牵扯到很多旧约时代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容易被这个时代的人了解。不过呢，困难虽然是有呢，却始终是神的话语，并且关于法律呢、敬拜的礼仪的经文呢，在这五经中占了相当多的篇幅，可以说是五经的主干、五经的精华，甚至在新约中提到五经的时候，也是与律法书来称呼这些书卷呢。所以可见律法在五经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了。事实上，在五经以外的旧约书卷再也没得那么详细的记载律法礼仪的经文了，所以呢，研读五经是不可不读五经的律法和礼仪呢。可惜时间有限呢，我也不能够在这里将五经的这部分的经文一段一段的讲解。不过以下我要提出几个方面，是弟兄姊妹读五经律法和礼仪的时候要可以注意到呢。首先呢，就是五经的律法和礼仪内容往往十分详尽，细节很多，有些也很复杂。表面上看去，今天的信徒可能会觉得这些细节没得多大意义，跟我们也没得哪太多的关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忍耐的将经文好好的读完，不要轻易就放弃。要晓得律法礼仪之所以记载的那么详细，是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呢，那就是神要他的子民很具体的晓得他对他们的要求是哪样呢。那么如果当日神只是很笼统的吩咐以色列人说要爱他、敬拜他、要活出属神的子民的样式，但是有没有告诉他们具体讲清楚他们应该咋个爱他、咋个才算是活出属他子民的样式，那时候以色列人岂不是会感到无所适从，晓不得从何做起吗？神是慈爱呢，他体恤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需要，故此他透过摩西不厌其烦的将有关的律法和礼仪向以色列人宣告，要以色列人具体的去遵守。那么今天我们读律法和礼仪的经文，如果能够从中体会到神的这份心意，那么就不会感到不耐烦了。那么其次呢，是要关乎释经方面的问题。在解释五经的律法和礼仪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过的解经原则包括了语言、背景、上文下理，还有以经解经等等的原则，都是可以派得上用场的。 不过最值得留意呢，就是今晚有关的背景。因为正如我刚才提过呢，律法和礼仪所牵涉到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是很多呢。该是这些今晚如果忽略了当时的背景，那么就很容易误解圣经的意思了。比方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句话是记载在五经的律法里头呢。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是哪意思呢？感觉好像很难懂。不过呢，只要你晓得了有关的背景，可能就容易懂了。原来在旧约时代迦南人中间流行的不少异教的风俗习惯，比如就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就是其中的一种含有迷信成分的习俗，是当代的迦南人用来做一种符咒，促进生养能力呢。所以你看，该是律法和礼仪的经文，有时候是需要了解有关的背景呢。除了背景以外，另一点可以注意呢，就是经文的语标成分，特别是关于礼仪的经文，往往有丰富的语标。比方说，五经提到的种种献祭，比如什么赎罪祭等等，都是预表那耶稣基督呢为人舍命呢。留意经文的背景和预表，这是研读律法和礼仪重要呢要注意的第二方面。那么最后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应用了。这一点呢差不多是读律法和礼仪最需要学习的部分。如果晓不得咋个应用，五经的这部分经文就真的是等于没得那意义了。在引用一段经文的时候，不要直接呢不加思索呢就胡乱引用，而是要考虑到经文当时的背景，明白经文本来的意思，然后从中找出不变的原则、教训和真理，然后再引用到今日的时代来。比方说，旧约的律法常常吩咐人要看顾孤儿寡母，这个命令其实是有当时的农业社会的背景呢。在进入迦南地以后，不少以色列人以务农为业，孤儿寡妇没得能力耕田，生活也就成了问题，所以就很需要人照顾了。那么这个命令应用到今日的社会，我们应该做些哪样呢？可能不一定是看顾孤儿寡妇，因为这些人在今日的社会可能不像昔日的孤儿寡妇那么的无助，他们也可能有政府的救济。但是昔日的以色列人要看顾孤儿寡妇这个命令启示了一个不变的原则，那就是要看顾真正有需要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引用这个命令，那就是看顾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用爱心去对待他们。这些人可能包括孤儿寡妇，但是更可能包括更大部分的其他人。不要直接的引用，而是要找出经文所启示的那个不变的原则，在按的今日的社会情况将原则引用出来。好了，研读五经的律法和礼仪的一些提示已经为弟兄姊妹介绍过了。那么接下来我会从五经提到律法的经文中抽出其中的一章经文，为你示范一下研读旧约律法的一个方法。希望透过示范能够帮助你更懂得怎么样去研读五经的律法。那么我在前一课提过说，五经提到律法的经文是可以分为四大部分呢，也就是十诫、约书、圣诫法典和生命法典。那么今天我要和你查考的一章圣经，就是来自于生命法典中的一章圣经。 是记载在申命记呢十四章。申命记十四章呢，那么在之后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这一章圣经吧。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指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一翻开《申命记》呢十四章，我想不少弟兄姊妹都会感到有点纳闷。经文有20多30节，好像很长。里面提到的动物、鸟类的名称又复杂又多，再加上整章圣经差不多都是在讲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吃，十几二十节的经文都是在讲那吃、那不可吃，好像是没得那意思。但是啊，不要忘记了，研读旧约五经律法的第一要点要留意呢，就是要耐心的读，尝试体会神在其中的心意。然而呢，仔细的读完这一章圣经，你就会发现，这表面上看起来纳闷的一章经文，里面蕴藏着很宝贵的真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申命记》的十四章第一节的经文。《申命记》十四章一节这样说道：“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那么以上的一节经文又是哪意思呢？可是也会觉得不太容易懂。那叫做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将额上剃光呢？特别是为死人用刀割身，更是一般文明社会的人会很少做的事情。那么圣经在这里为哪样要特别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这么做呢？从这个命令的上下文中，我们就可以找到一点线索：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呢。上文经文这么说呢：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那么下文，也就是申命记呢十四章二节。十四章二节则讲得更清楚了，说道：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作为自己的子民。那么我想说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因为和圣洁这两个词。在以上那一节经文之处，圣经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为死人用刀割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是归为神为圣洁的名。而所谓的圣洁，我们晓得是有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意思呢。由此可见，为死人用刀割身或将额上剃光这些做法极可能是当时的外邦人的做法。事实上，研究圣经背景的人也告诉我们，这的确是当代的一些外邦人异教徒的习惯。而神的心意是哪样呢？ 乃是要以色列人从外邦人中间分别出来，不可去效法他们。那么弟兄姊妹，要晓得这些外邦人的习俗表面上看过去可能是没得哪大不了，比方说为死人用刀割身，我们今天还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加额上剃光就觉得好像似乎也没得那样。不过啊，神吩咐以色列人都不可以这么做，为哪呢？就是因为外邦人是这么做呢，以色列人不可以下之中，为的是要显出他们的分别出来的身份。因为是外邦人的做法，属神的以色列人就不可以效法，以致分别。这个思想呢，在申命记呢14:21，14:21是有再次出现的。申命记14:21说：“凡自私呢，你们都不可吃，可以跟你们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凡自私呢，是指哪样呢？是指14:21上文所提到的种种牲畜、鱼类或鸟类。自私，自是自己的自，那么自私也就是说，凡是自己死去的牲畜、鱼类或鸟类，以色列人都不可以吃。那么为哪会这种呢？有人以为那是因为自己死去的牲畜、鱼类或鸟类是带细菌呢，不卫生呢，所以神会这样吩咐。但是呢，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推测，因为在申命记的14:21，一方面指出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吃自私呢，却也同时指出神吩咐以色列人可以将自私的牲畜、鱼类、鸟类卖给外邦人。如果自私呢是不卫生呢，是带细菌呢，那么神却要以色列人以自己不要吃卖给外邦人吃，那神岂不是有副坏心肠吗？所以发自私呢，以色列人不可吃，不会是因为这些食物是不干净呢、不卫生呢，而是因为14:21的这个命令下文提到的原因。申命记14:21下半节说道：“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注意这个词，因为这句话其实是在申命记的2章也出现过呢，是同样的一句话：“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为哪样以色列人不可以吃自私的呢？因为他们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要与外邦人有所分别，所以不可与外邦人一样的做法，哪样都可吃。申命记的14:21那最后一句说道：“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么我在之前也说到了，是当时异教的一种习俗，因此被神拣选分别为圣的以色列人也一样不可以那么做。总括一下以上所说呢，也就是以色列人是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人，因此他们的生活习惯、行事为人都要与外邦人有所分别。那么这个也就是申命记14章所带出来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今天信主那样与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都是属神的子民，是蒙神拣选的儿女，是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人。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行事为人，各有从外邦人中间能分别出来呢？我们这群信徒与不信主的外邦人是不是有所不同呢？还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与未信主的人没得哪分别呢？ 举例来说，今天的社会很强调物质的享受、物质的追求。我们作为信徒呢，各时也和世人一样的心态，以追求物质的丰盛为我们人生唯一的目标呢？当然，物质本身并没得哪不好，问题是我们的心态。各是合乎神的心意，各是以物质的拥有为最大的满足。问题是，如果没得物质的享受，我们各是仍然爱主，仍然能够忠心的侍奉主呢？怎样在生活习惯、行事为人的各个方面，活出一个分别为神的见证？那么，这就是读《生命记》十四章启发我们思想的其中一方面。至于十四章提到的牲畜、鱼类和鸟类，那是一种可吃，哪些不可吃，那种也不是最重要的了。这些细节只不过是一个具体的规范。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生命记》第十四章给我们看到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哪样呢？那么，这就先卖个瓜子。等一下，看完一些经文，你就晓得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之前呢，说到这个原则是比较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看分别出来归神为善的人，有哪样不可以做。主要就是不可效法万般人的做法，不可追随世俗，随波逐流。不过呢，下面要提到的一个原则就是比较积极正面的了，是要告诉我们应该咋个去做。生命记十四章的下半章，生命记十四章22-29节，生命记十四章22-29节，这一段的主题是讲哪呢？是讲十一奉献呢。生命记十四章22-23节的上半节说，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三呢，摆在耶和华你神面前。那么不止每年所出的十分要取一分出来，另外每逢三年的最后一年，也要再加本年的土产的十分之一取出来。生命记十四章28节上半节，十四章28节上半节说道：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加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换句话说，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取出献上呢，严格来说是超过他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呢。不过弟兄姊妹要留意，生命记第十四章这点要求以色列人每年取出十分之一，是要他们吃在耶和华面前呢。也就是说，这十分之一到头来仍然是由以色列人自己享用呢，但是要吃在耶和华神面前，意思大概就是说，要以一种侍奉、奉献给神的态度来享用这些食物。与此同时，十四章27节、十四章27节又提醒以色列人不可忘记在他们中间无分天上的利未人，就是那些专心一意侍奉神、没得其他收入的神的仆人。至于每三年末年要取出十分之一的土产，又是用来做哪的呢？那么在十四章28节的下半节或29节，十四章28节下半节或29节告诉我们说的，是要积蓄起来使城里的利未人或在城里寄居呢，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呢。换句话说，这三年一次取出来的十分之一，是要用来供奉专一侍奉的神的仆人或有需要的亲戚朋友呢。用途跟每年取出来的十分之一有一点不一样。 好了，大概解释过了生命记十四章十二八章的经文，那么现在可以来思想一下怎样去应用了。根据以上的说法，今天的信徒是不是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每年将田地所出的十分之一、五谷、新油取十分之一、群牛羊中取头生呢，吃在神面前？另外，每三年又取另外的十分之一，继续起来留的用呢？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照的生命记十四章这些细则可做的话，那就是完全漠视了经文当时的背景，也忽略了经文的经义了。原来在生命记的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神吩咐以色列人取出十分之一是有目的呢，就是在十四章二十三节最后一句所说呢。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收入的十分之一取出来的目的到底是哪样？那么就是按属神的人学习，要属神的人操练自己时常敬畏耶和华。十一奉献的目的其实是要提醒人记得，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物质的拥有，都是神的恩典，都是一同神而来呢。我们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取出来分别出来，是一种具体行动的表示，表示我们对神的恩典的认同和感激，表示我们敬畏耶和华神。当然今天的信徒不一定是务农呢，也不一定有五谷新酒和牛羊等等，但是那种愿意奉献给神、愿意一生一世敬畏神的心却是必须要有的。另外我们也不可忘记那些为主忠心传道的仆人的需要，如果有人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而没得收入，那么信徒有责任从他们的收入中取出一份来供养他们。除此之外，信徒也应该尽可能的照顾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不过最重要的当然是，无论我们奉献出来有多少，都应该是要以敬畏耶和华为出发点的。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要以满足我们的主为最终目标，这也就是生命记十四章所启示的另一个不变的原则。弟兄姊妹，今天作为基督徒的你，各有时常学习敬畏耶和华呢？对主的心各是忠心不二，以满足主为你人生最高的目标呢？盼望生命记十四章的讯息都能成为你我的提醒，让我们在生活习惯、行事为人的各个方面都不沾染世俗，不随波逐流，做一个时常敬畏耶和华的人。愿神赐福给你。